绕塔之功德，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。今天利用这节课介绍一下转绕佛塔的功德。佛教徒都明白绕塔有很大的功德，但有些细节问题若没有介绍，极个别人可能不太懂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。佛塔是诸佛的一所依，从历史上看，释迦牟尼佛之前就有佛塔了。百叶经中有个国王叫哲巴，他前世造过拘留孙佛涅槃后的舍利塔。迦舍佛时代有个直智国王，他也造了许多佛塔。释迦牟尼佛出家时是在清净佛塔面前出家的，尼泊尔的香根佛塔也是好多佛之前就存在了。所以说佛塔的历史跟佛像、佛经的历史有所不同。在印度，佛陀涅槃以后，阿育王于世界各地修了84000座佛塔，龙猛菩萨造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，印度金刚座那里也有一座佛塔。印度大乘和小乘的塔相当多，佛塔传到藏地时，国王赤松德赞在卫藏造了以桑耶塔为主的许多佛塔，后来又传到安多、康区，逐渐遍及整个藏地。在汉地，洛阳白马寺的齐云塔算是最早的一座佛塔了，它修建于两汉时期，但现在有人认为普通塔的年代比这个更早。不管怎么样，自佛灭度之后，佛塔传遍了南瞻部洲的每一个角落，信奉、供养、朝拜的人相当多。尤其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是人与非人的供养福田，对之礼拜、供养有相当大的功德。至于佛塔的分类，印度有八大佛塔，藏地比较信奉十轮金刚塔，密宗各个仪轨里也有不同的佛塔，在莲花生大士的佛藏中还有一些修行的佛塔。据《涅槃经》等大乘经典所述，佛塔与声闻缘觉的灵塔在形状上、加持上有所不同。佛塔是佛陀的一所依，密集金刚云，诸佛之住处，宫殿乃佛塔，应把佛塔当作诸佛的宫殿来想。小乘的根本律释中云，佛塔即法身，这一点在宝积经中也有说明。经云，何人供养成是住世之我与涅槃后之佛塔，其二功德相等。何以故？因佛陀以法身而立，非以色身而立，因此佛塔是三宝的所依，是佛陀的法身，是佛陀的一所依。但凡佛教兴盛的地方，佛塔都比较多。譬如在泰国，无论你到山上去，到城市里，一路上佛塔随处可见。同样在我们藏地，哪里都可以看见白色的佛塔。泰国好多佛塔都是贴金的，所以是金黄色，而我们藏地比较贫穷吧， 没有金，白色的佛塔比较多。听说有个领导来藏区视察后，特别不满意地说，为什么这里到处都有白色的佛塔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可能是他的业力现前，看见那么多佛塔，本应生起欢喜心的。我们藏族人有种传统，见到佛塔、寺院或出家人时，会马上摘下帽子，双手合掌。如果没时间到跟前顶礼，远远地在车里或者马上、路上恭敬合十，这样功德也非常大。造塔的具体功德，佛说《造塔经》中讲得很详细，《譬喻经》中也说，造佛塔者不会生于偏远之地，不会极其贫穷，不得具有邪见之身等，讲了大概十种功德。佛说《造塔延命功德经》中也阐述了造佛塔者不会横死等七种功德，所以从大乘经典来看，有条件、有能力的话，我们应该造佛塔。在藏地，不管寺院还是村落，很多人都想发心造佛塔。上师如意宝有一年发动各地广造佛塔，大家纷纷响应之后，结果造了10000多座佛塔，具体数字我忘了，反正非常多。汉地如今比较而言，造佛塔的现象不太多，以后自己有能力的话，应该在一个地方建佛塔。这样的话，看见、转绕、顶礼他的众生都能得到解脱。佛陀在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中讲了造塔的许多功德，并说，若五无见罪者，或在塔影，或遥见佛塔，或闻塔钟声，或闻其名，此人所有5无见罪，一切罪障皆得消灭。所以造佛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当然造佛塔的标准比较严格，如果这一辈子没有能力，也可以花钱请一座小佛塔，这个是很容易的。佛陀在《造塔功德经》中讲了佛塔的种种类型，并说，即使佛塔有枣叶那么大，针那么细，也能得到非常多的功德。这么一个小小的佛塔，现在很多佛殿都有卖。按理来讲，佛塔里面要装藏，如果没有装藏的咒语，佛经中说把那4个偈子装上也算是一种装藏，然后把它供在佛台上，那就成了3宝所依。倘若造塔实在没有能力，也应该请一个金子、银子、木头、石头、玻璃等材料做的佛塔，里面装藏送给别人，跟他结缘，这样功德也非常大。不要说度量标准的佛塔，甚至孩童在玩戏时做的那些佛塔，也能成就广大善根福德。《妙法莲华经》云，乃至童子戏，俱沙为佛塔，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。孩童们把细沙堆积成佛塔，逐渐也会获得佛果。所以小孩在玩耍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一些善根，就会与佛像、 佛塔等结上善缘，成为解脱之因。我又想起自己的童年，觉得因缘还是比较好。我跟隔壁很多小孩一起玩的时候，虽然住的地方是山沟，没有沙子，但是经常拿一些尖尖的石头当作佛塔，然后在前面散花供养，有时候找一些白色的小骨头，有些是尖尖的，有些是圆圆的，就当作佛塔佛像来供养顶礼。当时也没有读过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但在童年时这样的经历比较多，应该能渐渐成为解脱的种子。修补佛塔的功德也很大，僧祇律云：真金千百担，持用行不施，不如依弥团，散心至佛塔。以千百担的纯金布施给贫穷人，不如拿一点泥团抹在佛塔破裂处的功德大。所以去年我们几个道友一起发心，对学院门口的佛塔进行修补，确实知道它的功德很大。修佛塔时标准当然非常好，但不标准也有很大的功德。在佛陀时代，须曼尊者把佛的头发指甲带到寂静的地方修塔供奉，当时那里住了500位罗汉，见此犹如佛陀亲临，于是早晚绕塔礼拜。这座山中还住了500只猕猴，每天看到阿罗汉至心虔诚的礼塔，也学样用泥土堆成一座佛塔，早晚顶礼膜拜。后来山里出现一场洪水，猕猴没有来得及躲避，全部被淹死了。猕猴丧命后即刻转生于天界，500个天人用天眼一观，才知道是过去世造塔礼拜的因缘所致，他们为了感恩一起降到人间，对猕猴尸体绕行七匝，散花供养，后来在佛陀面前闻法而获得了圣果。一般来讲，造佛像佛塔必须要标准，但由于对境殊胜之故，有时就算不太标准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试想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的小孩堆细沙，那肯定是不标准，有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刚才这些猕猴的技术再好也比不上人修的佛塔，而且小孩完全是一种玩耍的心，猕猴也只是模仿他人的心，既没有想解脱，也没有把它当作殊胜的供养对境，但因为所缘的是佛塔，所以就有这么殊胜的功德。这些甚深的因果道理，大家绝不能随便轻视。佛塔造好了以后，转绕它有什么功德呢？又绕佛塔功德经云：一切诸天龙、夜叉鬼神等，皆亲近供养，思游又绕塔。一切天龙、夜叉、鬼神都会对你亲近供养，而不会肆意加害。经中还讲了许许多多绕塔的功德，希望大家应该抽空看一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绕塔时一定要右绕。汉文《华严经》中也说，右绕三匝。绕塔必须顺时针，如果逆时针方向绕，不但没有功德，反而有非常大的过失。以前我们去五台山时，整天都在绕白塔，当时看到好多佛教徒，甚至一些出家人竟然在左绕。我们里面有一个杨毅喇嘛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挡着他们。有次他拉着一个年轻女孩的手，不让她去那么绕，但他不懂汉语，就使劲地拉着她。那个女孩吓坏了，一直叫啊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。其实那个喇嘛心很清净，他在道孚一带造了很多佛塔，还经常印经旗。当时他六七十岁了，也不懂什么规矩，就是在那挡着，叫他们不要逆转。因此佛塔一定要右绕，否则过失非常非常大，这在汉文经典中也讲得很清楚。右绕佛塔的功德非常大，佛经中记载，往昔有批商人到海里取宝，途中遇到金鱼的危害，几乎被它吞食时，他们大声地念佛号，金鱼闭口而死。后来金鱼转生为人，名叫须瑞加塔，他从小就入寺为僧，最后获得了阿罗汉果。那他获得圣果的因缘是什么呢？原来他前生曾是一只苍蝇，闻到佛塔周围的牛粪味，很幸运地绕塔一周。另有一种说法是，苍蝇停于浮在佛塔周围的牛粪上，当水流经佛塔四周时，苍蝇也跟着绕塔一周。以此功德，他在佛陀出世时证悟了圣果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绕塔一匝或离塔一次的功德不大，因为佛塔是威力强大的圣境，稍作一点微小的善行，也足以让我们净罪积资。一切如来秘密舍利陀罗尼经云，乃至因堕阿鼻地狱者，若于此塔一礼拜，一转绕，彼等皆能得以解脱。因此到了有佛塔的地方，一定要转绕，不要拍个照片就马上离开了。假如实在找不到佛塔，有些寺院里有祖师的灵塔，如果祖师是真正的高僧大德，那他的灵塔也一定要转绕。上师如意宝圆寂后的灵塔倒是没有，但降生的地方修了佛塔，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顶礼膜拜。假如连祖师灵塔也没有，那可以转绕寺院里的佛像。藏地寺院里的佛像大多靠在后面，殿堂里面没有转绕的路，但汉地很多佛像的后面是可以过的。以佛像为所缘境进行转绕，这个功德也非常大。波斯匿王教诫经中说，若人以静心绕佛塔佛像，来世愿涤净，具得成法器。若以清净心恭敬心绕佛塔佛像，来世的邪魔外道、修行中的障碍、怨敌都会消失，自己具足一切功德，并且成为大乘的法器。 表面上看，绕塔一圈好像不是特别大的事，但实际上这个功德相当大。以前很多人拜见华智仁波切时，他总是说，真倒霉，你们不让我这个老头子休息，我金刚上师如来牙尊者的灵塔你们不去转绕，天天守着我这个尸体有什么用？华智仁波切在前行中也讲了华杰施主和玉氏七人的前世。华杰施主在100岁时出家，很多阿罗汉都不知道他具有马上解脱的种子，只有佛陀才知道。原来他在迦舍佛时是一头猪，被狗追赶而绕塔一圈，以这个善根，他最终获得了圣者果位。玉氏七人的前世是树上的七条虫，他们落入水中，水中有个救佛塔，他们随波逐流又转佛塔七圈，也成了解脱之因。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应该让自己的父母亲又绕一下佛像或佛塔。释迦佛教法下与之结缘的人，在弥勒佛的教法下会获得解脱。如果他们不信佛，也可以骗他们绕一圈。是小孩的话，就用东西逗他，这个糖给你，跟着我来，跟着我来，然后就转一圈。如果是父母，那可以说，我们要不要去旅游？听说那个地方特别好，慢慢的带他们绕一圈佛塔。好，旅游完毕。表面上看来，绕一圈好像没什么，但实际上，功德只有佛才知道。咸鱼经中也说，莫想善微小，无意而轻视，水滴若积聚，渐次满大器。小小的善根不要随便轻视，一滴水，一滴水的积累，最后也能盛满很大的容器。古人言，聚沙成塔，垒土成山，纳川成海，积善成德。功德要一点点积累，不可能立即就圆满一个成佛的资粮。读书也是从小学开始，慢慢才到博士生导师。不然，你幼儿园还没有毕业，就要当博士，还是有一点困难的。我们对自己的如来藏虽然要有信心，但也不能太傲慢了。小小的善法还是应该去做。三国时期的刘备在临终时也曾告诫过儿子刘禅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所以你们平时不管在哪里看见佛堂、佛寺、佛像、佛塔，没有很多精力和时间的话，至少也要转三圈。有时候我们学院来一些考察团、工作组，有善根的人就建议，我们光看一看大幻化网坛城不行，应该去转一圈，看看感觉怎么样，然后在这边照个相，去那边照个相，无形中就带大家转绕了佛塔。世间人尚且如此，我们佛教徒就更应该重视了。自己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应该念一些咒语，磕一点头，转绕佛像、佛寺。如果实在没有佛像、佛寺，也可以把自己请的佛塔作为转绕对境。 其实这样的转绕，印度很多大德非常重视。当年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后，以众敦巴为主的弟子问，为什么在所有的功德中，你唯独对转绕非常重视？阿底峡尊者告诉他们，在世间有为善法中，没有比转绕所获福德更大的了，因为它积聚了身口意善业。在印度，有转绕城市获得成就的人，有转绕圣殿获得成就的人，也有转绕卡萨巴挪观音圣像而病体康复获得成就的人。因此，大家应该精进转绕。之后，众敦巴尊者依教奉行，每天都进行转绕。他在晚年时腿脚不方便，据说是依靠一些城旗来转绕的，可能类似于现在的轮椅。他在圆寂之前每天都不间断地转绕三圈。以前阿底峡尊者绕金刚座的佛塔时，有时候杜母对他受记，有时候其他空行母对他受记。从这些故事也可以看出，阿底峡尊者对转绕相当重视。噶当派的三同门也经常转绕佛塔和经堂，包括华智仁波切、麦彭仁波切、宗喀巴大师等大德，从传记中看，他们也是对转绕不遗余力。在我们藏地，转绕佛塔是非常让人欢喜的事情。这一点，藏族跟其他民族比起来，确实占有一些优势。比如说，五台山的白塔本来是汉地的殊胜佛塔，那里汉人应该是最多的，但据说现在转佛塔的藏人特别多。还有中国没有开放时，尼泊尔的夏荣卡秀大塔前，除了藏族人以外，尼泊尔、印度等其他民族转佛塔的很少很少。到了金刚座也有这种情况，尤其是在泰国，很多人根本不懂转绕佛塔，甚至有些人还逆转。佛教这么兴盛的地方，却连佛经中的这些功德都不懂，我当时非常看不惯，还在游记里写了一段。大家通过这次的学习，以后遇到佛塔时，不要光看一看，一定要转绕。不管你时间怎么紧，最少也要转三圈。以前上师如意宝转神山时，时间再怎么紧，三圈肯定是要转的。坐车的时候，路上有佛塔的话，也应该开车绕一圈。我到马尔康的路上，靠近金川那边有个佛塔，以前法王如意宝开过光，我下去上来都要让车转一圈。希望你们以后遇到佛塔时，转绕应该成为自己的习惯。倘若专门去朝拜佛塔，那一定要不断地转。其实汉地也不是没有绕塔的历史。唐代有一位紫林法师，他刚出家时委缘重重，父母坚决不同意，于是他逃到东都广爱寺出了家。离家多年后，他回去一看，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也双目失明，万分伤心之下，他就到岳庙诵妙法莲华经，想知道母亲投身何处。当晚 东岳大帝托梦说，他母亲已经堕入恶趣，如果他去朝拜和转绕阿育王寺的舍利塔，他母亲就有解脱的机会。法师立即到那里去哀泣礼拜，拜了四万多时，亲睹母亲在虚空中告诉他，自己已离恶趣而转生天界。还有清朝时，武昌宝通寺出了一名摸脑和尚，不计大病小病，只要经他手一摸，便豁然痊愈。他的手何以有此妙用呢？据说该寺有一座宝塔，他每天到塔下转绕，用手摸着宝塔砖石，心里默诵大悲咒，十多年如此，天天不间断，故而有此威力。不管是唐朝也好，清朝也好，汉地历史上都有大德转绕佛塔的公案，我们现在也要提倡这一点，尤其是居士，应该多转一下寺院的佛像、佛塔。现在寺院里拜佛的有，烧香的有，就是转绕的比较缺少。那天我们去朝拜六祖肉身，我们当时转了很多圈，但很多人都不来转。没办法，我就号召你们居士来跟着我转吧，他们就跟我一起转，转了几圈，好多居士又不想转了。他们也不是觉得转绕没有功德，但这个功德的殊胜性，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清楚。其实汉地有些大德对这个是很重视的。本焕老和尚去年100岁，那天我去拜见他，他吃完饭以后说，我们去转佛像吧，老人家跑得比较快，我们在后面跟着，有时候都赶不上，所以汉地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普及，否则很多人转绕的观念不太足够。转绕的时候应该念诵什么呢？以前上师如意宝在印度金刚座带我们转佛塔时，主要是念普贤行愿品中的清净一切善业力，摧灭一切烦恼力，降伏一切诸魔力，圆满普贤诸行力。上师如意宝讲了此际的许多功德，说若能圆满这四种力，任何修法都会成功的。因此大家以后转绕的时候，如果有自己特殊的转绕方法，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，但若没有的话，念诵普贤行愿品这个寄诵来转绕也非常好。转佛塔的功德非常非常大，在座道友有时间的话，应该去转一转佛塔。我们学院上上下下都有佛塔，尤其是坛城佛塔。以前建造时，法王如意宝在里面伏葬了100尊极具加持的珍贵伏葬佛像和古印度佛像，还有天法不变金刚的舍利等见解脱、闻解脱、细解脱之无量圣物，并由上师和诸多大德开光加持过。即使见到这种坛城，功德也是相当大的。密宗中这方面的校正比较多。金刚手言，凡见坛城者，即能清净11种根本誓言和25种支分誓言，获得如来身、语、 义、功德、事业之不可思议功德。文解脱释文中说，凡见坛城者，在七世之内必能解脱正果。寂猛密筹文中也说，虽未亲见真实坛城，然而仅听闻一次本尊坛城的名号，即能避免堕入地狱。所以有时间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去转绕法王如意宝亲自加持的大幻化网坛城。男众和女众中有很多人经常去，因为那里风比较大，他们都快成非洲人了。转绕的时候可以念宝床如来的名号，也可以念转绕咒，这样能增上1000倍的功德。转绕咒是 Om Namo Bhagavate Rangna Gita Rangzaya Datta Gataya Ahate Sangnya Sangbodaya Dayata Om Rangje Rangje Maha Rangje Rangna Bodaya Soha。 能记住就记住，记不住就没办法了。我们念格萨尔王道歌时，每个道歌的后面也是，能记住就记住，没有记住就不可能重复。在有关教言中，转绕寂猛本尊坛城的功德也比较多。无垢忏悔序云：何者顶礼幻化网，寂猛坛城之本尊。清净失悔誓言罪，亦能消除无见业。上师如意宝经常引用这个教证，其实不仅无垢忏悔序中有这个教证，其他很多佛藏品的仪轨中也这样说。如果以恭敬心顶礼寂静和愤怒坛城，所犯的根本誓言和知分誓言都能清净，而且显宗中最可怕的五无间罪也能净除。在座道友离大幻化网坛城这么近，假如待在学院这么长时间却一次也没有转绕，那真的有点可惜。就像拉萨的老太太从来没有见过觉卧佛像而死掉一样。现在有些人认为转绕佛塔、持观音心咒、念阿弥陀佛、用转经轮是下根者、愚笨人的行为，是老太太、老公公做的善事，我们研究五部大论就可以了，这些事根本不需要。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。十地经云，对三世如来的身相，初地到九地之间的菩萨也要供养、供奉、诚事、恭敬。我们不要说九地，连资粮道、家行道都没有道，所以不要轻易毁坏世俗的善根。菩萨地论中还讲了菩萨一定要供养诚事如来的很多道理，大菩萨们尚且要这样做，我们还没有跨入大乘道的人，千万不可轻视所有的善法。也许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大菩萨，但是不是大菩萨也要值得观察。以前学院有个叫克让的老喇嘛，有次法王如意宝讲菩提心的功德时说，你们已经获得了菩萨戒，从此以后可以称为大菩萨。 于是他就天天叫自己是大菩萨。有次别人对他的话不太相信，他就一本正经地说，难道我这个大菩萨还会说妄语吗？不可能的。别人问，你是不是大菩萨？当然是，法王如意宝不是讲过吗？我是大菩萨。你们会不会也认为自己是大菩萨？其实真正的大菩萨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这时候才叫菩萨摩诃萨。有些人连资粮道的门还没有摸到，就觉得自己不用念咒语，不用念阿弥陀佛，也不用转绕，这些都是下根者的行为，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做什么，应该以佛陀的金刚语来衡量。佛陀在大乘经典中说有功德，就绝不会有任何欺惑。我们100%要相信，一定要按佛陀所说的去做。三摩地王经云，摄使虚空心速落，地海成意皆坏灭，虚空无为心变异，如来中无不实语。藏意与汉意略有不同，意思是说，即使星宿日月坠落了，大海干涸了，大地崩裂了，如来也不会说妄语。所以我们应当以清净的信心相信佛陀的一切金刚语，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佛陀所说的话。不明白的地方，只不过是我们特别愚笨，不能了解而已。如果真正能了解，佛陀所说的语言绝不会有任何虚妄。要以这种恭敬心来转绕佛塔。转绕佛塔的观想方法，松赞干布在教研中讲过，比如说转绕观音菩萨像时，应观想外诸佛菩萨全部融入于观音像，内传承上师全部融入观音像，密空行本尊全部融入观音像，然后一边念 Om Mani Padme Hum 一边转绕。转绕的过程中，观音像发出光芒融入自身，自己无始以来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罪障全部尽除。很多大德都说，转绕佛塔时能观想得更广当然可以，但不能的话也一定要观想这一点。比如说你今天转一座佛塔，就想这个佛塔是十方诸佛菩萨身口意加持的聚合，在转绕的过程中，它发光尽除自己无始以来的一切业障。如果能念诵转绕咒，就应该念诵；如果不能念诵，念 Om Mani Padme Hum 百字明金刚萨朵心咒也可以。我转坛城的时候，主要是念金刚萨朵心咒，因为自己无始以来和极生当中造的罪业太多了。应该依靠这样的圣尊坛城来清净，每次都观想从坛城里面发光，自己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罪业全部得以清净。至于转绕的数目，以前上师如意宝说过，上等者10000圈以上，中等者1000圈以上，下等者100圈以上。 而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说，转绕佛塔的数量应该像修50万家行一样，以10万圈为妙。我们作为凡夫人，还是数量越多越好，不要转3圈就气喘吁吁，不行了我回去吧。有些人造恶业一点都不喘气，但造善业时就身体不行了，心情不好了。佛像和佛塔是真正的如意宝，对今生来世有非常大的利益和加持。若能对此产生定解，依靠它肯定可以遣除罪障，开智慧，延长寿命，一切愿望全部如愿以偿。这就是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我们有教证，也有理证，所以自古以来的大成就者对转绕佛塔和佛像极为重视。非常希望大家以后在转绕的过程中，心一定要清净，把它当作佛陀身口意聚集的功德宝塔。那天我去青海时，有一座佛塔，里面藏有赤热巴坚国王的头发。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转绕，感觉非常殊胜。当时我在转绕时，泪水就默默地流下来，因为赤热巴坚是对佛教非常恭敬的一个国王，他一见到出家人，就将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，让出家人踏过去。这个佛塔里就藏有他珍贵的头发，我极生中能见到这样的佛塔，是非常有福报的。其实佛塔等殊胜的对境哪里都有，只是我们太愚痴了，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。现在大家懂得这些道理之后，第一，见到佛塔要多转绕，有时间的话白天也绕，晚上也绕。以前我在甘孜师范学校读书时，下面有个地公康殿堂，一级护主殿堂，我每天早上都去绕，白天也去，晚上也去。所以一定要多多的转绕，不要转一两圈就可以了。第二，一定要右绕，这是针对个别道友说的。右绕在佛经中讲得很清楚，这两件事情一定要记住。绕完了之后，应该念一些简单或者比较广的回向文，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，获得成就。当然，在佛塔前做供养、顶礼乃至打扫，这些功德也非常大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在这里不广说。总而言之，转绕佛塔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大家一定要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。